圣经导读3月24日读经申命记31到32章，路加福音4章1到30节，请向主耶稣祷告开始，以祷告结束。小节，申命记31到32章讲述了三件重大事情，其一是确立约书亚为摩西的继承人，其二是神让摩西写下了一首见证诗歌，有人把它称为以色列的国歌，其三是摩西的葬礼。这三件大事中间则夹着三段关于律法书的记述内容，而关于确立约书亚为继承人的事重复了三次，分别是31章1到8节、14到15节和23节。关于摩西写的见证诗歌及以色列的国歌，在31章16至22节、28节和32章44节。而三段关于律法书的插段分别在31章9到13节、24到27节和32章45到47节。如此像三层的夹心饼的写作结构，突出表现了摩西的接班人约书亚的重要性。摩西即将离世，必须要有临别赠言和接班人。摩西已经120岁了，而智者能活110岁已经很高寿了。他在埃及出生，比约瑟更高寿，是完美的年龄，也是神给世人最后的完美岁数，创世纪6章3节。完成使命就要放手给年轻的一代人，不倚老卖老。其实他是眼不花体不衰，但神叫摩西退下去，免得被人当成神来膜拜。9到13节讲到摩西把全部律法写下来交给祭司和长老，教导他们定期聚会宣读，包括小孩子也要一起学习神的律法，从小就熟悉神的话。14到23节讲到神命令摩西写一首警告以色列的诗歌，这首诗歌就像一个见证人控诉以色列人的罪，也像是牧者讲完道之后的回应诗。16到22节是摩西之歌的序言。因为以色列人非常刚硬，必须要有一首诗歌来指证他们。神是原告，以色列人是被告，天地是见证，摩西是中间人，还有接班人约书亚，更有存放在约柜的律法书，加上一首可以传唱的摩西之歌，审判时就证据确凿，无可推诿了。摩西说自己死后，以色列人必会全然败坏，偏离律法。来看32章记录了这首诗歌，所有会众都要听从并学唱。这首控诉和预言之歌的内容概括如下，1到4节是序言，呼天唤地的来作证，宣告了神的属性。5到6节谴责并质问无知的子民忘恩负义。7到14节追想神拣选救赎和牧养以色列人，神以大能使他们富强起来。15到18节控诉以色列人一旦富足就开始背叛他的神。19到25节讲到神的愤怒和审判临到。26到38节因仇敌太狂妄地对待以色列，神就怜悯以色列子民。39到42节耶和华再次宣告自己是独一和施行拯救的神， 凡与神为敌的人就必灭亡，因他是审判的主。最后43节讲到外邦人和以色列人都要欢呼。以色列人不要自以为是神唯一的子民，神的救赎要临到万民。44到47节，摩西和约书亚又出现了，他们有权教导百姓这首诗歌。诗歌和律法配合在一起，真理和圣乐才是我们进入应许地永远蒙福的保证啊。今天我们的教会为什么要重视真道和圣乐呢？根据就在此。最后48到52节讲述了神叫摩西上尼波山，也是神仆人讲完了第三篇讲道，并把权力移交约书亚之后，神感动另一个作者记录了这关于摩西的死亡。摩西多想进入应许地呀，但神再次提醒摩西的罪。牧者领袖要一生谨慎呢，世上真的没有一个义人。摩西最后的葬礼是神亲自为他举行的，这已经是至高荣耀了。路加福音第四章一到30节讲完了耶稣的家谱，确认了耶稣是大卫的后裔和神的儿子，也是末后的亚当。来看一到13节，撒旦要试探耶稣。当时耶稣从水里上来，被圣灵充满，圣灵把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试探。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面对的试探，也是耶稣要面对的试探，就是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。约翰一书一到16节，第一个试探是把石头变成食物，耶稣饿了40天。亚当夏娃和以色列人在食物面前都经不起诱惑，而魔鬼认为耶稣他是神的儿子，可不可以变石头为食物呢？日用的饮食要求不过分吧，但耶稣使用圣经上的话回答魔鬼。虽然我们身体会饿，但人活着不是单单靠物质活着，生命更需要神的话，因为这个世界不是先有食物，而是先有神的话。第二个和第三个试探与马太福音的次序恰好颠倒了，但路加福音是以圣殿结束的，而马太的结束是以大使命指向万民的。这次序是从不同方面反映了耶稣的工作。魔鬼领耶稣上高山，向耶稣展示了万国的荣华，眼目的情欲也不能诱惑主。耶稣用生命记六章13节叫魔鬼要跪拜独一的神，而不是自以为是世界的神。最后魔鬼带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圣殿上，他想让耶稣跳下去，神的儿子就可以一举成名。不是圣经的应许说会有使者用手托住你的脚吗？但魔鬼错用了这段经文，神的儿女若行在神的旨意道路上，一定会有神的保护。若是为了今生的骄傲和虚荣而试探神，那就是对神极大的不相信。主耶稣用生命记六章16节告诉魔鬼，不可断章取义，忽视上下文的意思。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，其实魔鬼试探的正是神本身。我们要如何胜过魔鬼的试探引诱呢？不熟悉神的话，遇到试探时就必败无疑。魔鬼暂时退去， 但接下来他会更隐蔽地来攻击耶稣。14-30节讲述了耶稣用圣灵能力传讲福音。他来到拿撒勒家乡的一个会堂参加安息日崇拜，有人邀请他读经和分享。他读了以赛亚书6:1-2，拉比们都认为这段经文是弥赛亚在地上的使命工作。耶稣却说，这段经文是指他自己。听众不相信他，只是稀奇他讲话的权柄，但一想到他只是约瑟的儿子，就更难接受他是弥赛亚了。结果他们开始仇恨他。耶稣说，先知说在自己的家乡是没有人欢迎的。之后他讲了一个以利亚被外邦寡妇接待，并以利沙先知医治外邦将军大麻风的例子，揭露这些会众自以为自己是神的选民，竟不接待神的大先知，连外邦人都不如。他们就起来要杀害耶稣，但耶稣时候未到，竟从他们手中走开了。应用：摩西苦口婆心向以色列人讲解真理，并做了一首诗歌见证预言，他们一定会背叛神。之后耶稣来到会堂上宣告自己就是以色列人等候的那位弥赛亚，也是摩西所预言的那位伟大的先知。他讲的话没有一句不是出于圣经的，为什么以色列人看见听见也不相信呢？甚至要杀害耶稣呢？这结局也是在圣经中被预言的。想想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，还有今天的教会状况，不也是在重复以色列人的老路吗？看到一些信徒读圣经比赛，一天可以读10-20章，都不明白自己所读的。他们的读圣经叫原汁原味，不喜欢别人讲解和应用圣经。当有神的仆人把圣经讲解出来时，他们虽然觉得扎心，但一想到这个讲经的人不就跟自己一样也是个人吗？哪怕他讲得再有道理，哪怕是已经解经，也会有血气在吗？为什么要听他讲呢？于是拒绝神所差来的牧者传道人，轻看他们的先知讲道。对于这些人，我们祝福他们，但也当警醒我们自己。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拿本圣经自己琢磨，就可以明白一切，或上网自己查查资料，就可以做教导了，那还要神呼召人做牧师、教师、传福音的干什么呢？那还要教会讲台干什么呢？我们求主赦免我们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，使我们在这谬误横行的末世当中明白真道，并持守到底，真正进入神的国。